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那今天照例在周末啊，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好，我们一起来聊聊天。近期的时事新闻比较多，正好又累积了一批跟教育有关的事情，所以今天像专场啊，一开始是一些时事新闻，然后后面几个话题都是跟教育有关的。那我们礼拜四开选题会的时候还没发生，但这两天的大事儿啊，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这个冲突的性质呢很难判断啊。它现在看上去非常激烈，但是由于中东那边的，就是我经常讲的啊，地球大区的绝妙的匹配算法，总的来说中东那边的都挺抽象的，所以现在看上去很激烈，最后怎么样很难讲。简单的回顾一下，就其实之前我忘了是什么背景下有一次聊过伊朗这个国家，我当时就介绍过伊朗这个国家很奇葩，它最奇葩的点就在于它现在建立的这个国家有很多很拧巴、很纠结的地方，比如说它进行了一次非常激烈的革命，但是革命完了之后呢，又没有进行清算。导致它的核心的理念其实上下是完全不一致的。那为什么没有清算呢？其实很简单，组织和领导革命的不是伊朗的大多数的族群，伊朗绝大部分的族群其实是信伊斯兰教的波斯人，但是领导伊斯兰革命的那批人呢，其实是阿塞拜疆人，他们种族上就不一样，导致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就没有很强烈的清算的底气和欲望，到今天为止，他这个问题就一直都没解决。就是民众会觉得，我们为什么要跟美国死扛到底呢？上层宗教领袖这一派，他当然是希望对抗美国，他有他的原因。但是其实他一直没有办法把这个变成一种国家意志，所以导致了非常多的很拧巴的东西。比如说，他的军队、他的军事力量分成两套体系，一套叫伊朗的国家武装力量，这个相当于国防军。另外一派呢叫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相当于宗教军。那精锐的当然是革命卫队，但是国防军你也不能不管，那个是总统国防部那条线管的。而且这两部分你要合作吧，要共享情报吧。哎，最后伊朗这么小个国家，下面有十几个情报单位，这里面出现泄露的概率一下就变得很大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伊朗这个国家从上到下被敌人渗透得一塌糊涂。以色列基本上要暗杀，不论是科学家还是政军的要人，甚至是伊朗的盟友，不是你伊朗国家的，请到德黑兰去开会，然后被以色列做掉，大概率也是伊朗的内部泄露出去的情报。所以这些问题综合起来，就导致伊朗这个国家它有非常奇怪的一个状态啊。就一方面它有一定的硬实力，另一方面呢，它在决心、意志和统合组织方面，有的时候会非常的弱，弱到难以想象。现在以色列一轮非常沉重的打击，他也开始进行一些反击，但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以色列打他，他是毫无防备，打一个准一个。然后他回击以色列的时候，是以色列和美国的军事力量严阵以待，做好充分准备。然后伊朗的弹药啊、火力啊也不够强。那导致打击呢，可能就是10%的效果差不多了，打出去50枚弹道导弹，可能实际命中的3到5枚啊，就不多这样了。以至于我们现在看到，在外媒啊，有大量的以色列人拍摄和发布的一些影像资料，都是平民拍的，就夜晚在自己家的阳台上看敌方的导弹在进攻自己的首都，一点都不担心的啊，我真的是觉得中东人实在是比较抽象，这个事儿你们怎么看？
其实就觉得，有一个词可能以色列还没体会到，叫做"刚则易则”。就以色列一直都太刚了，但是他好像也没吃过大亏，
这就
就一
是我
直，
说的中东大区的匹配嘛。以色列虽然，我就说以色列这种国家，搁到东亚来活不过第一级，这么嚣张，随便就把你捏了，真的。根本活不过第一集，但在中东，他真的就是霸主了，没人动得了他。
所以没办法呀，人家不是也挺好，找到了自己的区位优势。
昨天我们听友群里面有人转了一个网上的说法， 就是认为以色列这种非常高度依赖于暗杀和接近于恐怖袭击这样的一种综合战的方式不够好啊，长远来看怎么怎么样，我就对这个不完全的信服。我觉得他说那个呢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思想，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而且是对历史和未来都非常有责任感的大国，他当然不会采用这种手段，因为第一，他要占个理，他要占正道。第二，他要在长远角度去铺陈自己的一个叫人设吧，这个不是简单的人设啊，它实际上是我们做事的原则性的东西。所谓基于规则的制度，这个规则你必须是严谨的、普世的、大家信服的，你也遵循的，才有意义。不像美国，美国讲的是基于规则的体系，你们都得按规则玩，我不用，这个就不可长久。所以。他说那个呢，我觉得就是典型的中国这种国家会遵循的，而且我们认为这是长远来看最有效的。那以色列没有这个问题，以色列第一自己国家小，第二周围的敌人都是很混乱的状态，他采取这种手段效率确实高，他能力也强，他不是很担心未来100年会产生什么副作用，什么长期的不好的后果，他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活100年。这个国家一直生活在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对以色列来讲，这真的对他是一个挺合适的方案。虽然我们很不耻啊，但是没办法，就是这样。所以中东这个状态呢，就非常的难讲了，就只能够看看而已了。而且在中东的阿拉伯国家，真正意义上团结起来，并且意志顽强的做好牺牲的准备的情况下去斗争的。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现在看到的种种，从我们的价值观出发，觉得反公义、反人道的事情，恐怕都不会停止。这个事情外界几乎是帮不了他们什么的，要救自己还得靠自己。对加沙也好，叙利亚也好，包括现在伊朗也好啊，伊朗这个国家是真的有可能发生巨变的。这个巨变什么性质啊？比如说原来的国王的体系突然又复辟了。这种可能性在5年以前大家不会去想，现在大家突然觉得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了。假设现在伊朗的宗教领袖突然死了，不管是因为年事已高，还是被以色列暗杀了，当然以色列暗杀可能会变得很复杂。如果他就是比如说病了、老死了，那伊朗可能真的就大乱了，亲美派和原来的复辟派都会冒出来，美国和以色列再趁机在里面一搅和。真的什么都会发生，就是下一个叙利亚说不定都有可能。当然，它地理位置和它的国土啊，各方面，还有它内部族群的一致性比叙利亚好啊，不至于崩到那种程度。但是真的也很难讲。好，这个反正我们就简单的点评一下，不知道后面怎么发展，我们可以接着看啊。反正看上去不像是以色列会吃很大亏的样
对。
子啊。第二个时事，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台湾省的某位网红啊，来访问大陆，掀起了一阵舆论上的狂潮，这个程度甚至远远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想。中国台湾省台北市的外号叫"馆长"的这一位，大名叫陈之翰，你们对他访大陆的这个事儿是一个什么样的观感？感受如何？
其实我以前只是听说过这个人，但是我从来没看过他的视频。在外网看到的很多人，就只是以前觉得他是一个怎么说呢？铁杆反贼，或者说是铁杆台独。然后后面呢，又在说他是一个见风使舵、追逐流量的家伙。那当然，现在有很多台湾人在骂他。意思就是说你这样，你原来怎么样，你现在怎么这样了？都类似于这种，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变得也太快了，大概是这种感觉。然后我这回不是他来了大陆嘛，也看了看一些，就是类似于切片，切了一小段，他讲了几句话啊什么的，就很正常。就是他说要多交流，多看看，大家要过来看看，因为之前我们留下的印象都是错的。我觉得这就是很大白话。大多数的台湾人没来过大陆之前留下的印象，绝大多数都是错的，这就是大白话。这，
对，而且事实就是这样。
对，我觉得这都没有什么好批评的。但是我总觉得，他就说这些话，在台湾那边就已经有很多人受不了，
是的。
这个就很有意思。另外，其实还有一个感想，就是说， 我们说啊，有墙啊，这个我们很不容易访问 YouTube，但是对于台湾的这个民间来说，他们访问 YouTube 应该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上一次闪电哥来大陆访问，他不知道
但
那该
是，
有的震撼，该有的对大陆的认知，应该已经刷新过了呀，为啥还会像不认识一样呢？
Speed 那次
对，
他来还是台湾的接受过比较好的教育的那一部分人，大部分还是知道的。但是台湾还有相当多的民众对，比如说英语的各种外面的这种节目，其实他的接受程度很低的。再加上呢，有一些还甚至会在 YouTube 的台湾区啊，可能会受到限流，
这倒是。
因为这些境外的平台很多，它在大中华地区的运营的团队其实都在台湾啊，所以那个里面其实有很多水深的东西啊，就所以可能在台湾那边很多人是知道，但未必有很深的了解。尤其是我等下会讲馆长的这个粉丝群体啊，很特殊。也不叫很特殊吧，就是其实数量不少，但是容易为主流所忽略。这部分人其实很多是非常闭塞的，就很需要他跑一趟来解决这部分人的认知问题。
挺好。
这位老兄呢，我其实关注有一段时间了，因为我是很早开始看台湾那边的一些政论节目啊。当然，这个人的节目我不看啊，因为说实话，真不是我的菜。就是你看他这浑身都纹身啊，然后一脸的横肉，对吧？然后讲话也非常的粗鄙啊，就这种，就真不是我的菜。我看他的节目多几分钟，我甚至会有点不适啊，所以不会看的。但是偶尔有一些切片会看到，他这个人其实非常有意思，他的出身就非常有意思。他的爸爸是台湾的一个乡绅望族啊，富二代。就是大地主了。他爸爸呢，当时在美国啊、台湾啊做生意，做得还不小啊，挺有钱的。但是呢，他的妈妈不是这个公子老哥的正妻，是一个侧室。就是台湾这个地方，他这个事儿一直没解决啊，他一直还保留了原来的这些老的一些东西啊，我们叫封建糟粕啊，所以他是这么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小时候问题不大啊，长到10岁左右倒霉。他爸爸死了，那死了之后呢？这个你可以想象啊，那种传统的封建家庭里面，那做小妈的这些呢，日子就不会太好过。那后面他们可能就被轰出来了，就是跟他妈还有一个不知道是弟弟还是妹妹吧，反正在一起也过得很苦。他好像是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半工半读了，要养家，所以也没受什么好的教育。高中没读完就去参军入伍。他还不是台湾那种义务役的，一年的那种意思一下的义务兵役，他是正儿八经的志愿兵，就相当于是职业军人，当了几年兵，然后退伍回来干什么呢？疑似参与了一些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在黑社会搞了一段时间，也不算太长时间，又洗白出来，在台北开了一个武馆，所以他叫馆长，就是他在台北开武馆的。就这么一个经历的一个人，你就可想而知啊，就是很明显，如果按我们的标准呢，叫社会边缘，啊，就是那种很又穷，然后也走过黑道白道，这个很混乱的一个青少年期。哎，但是这么一个人，他居然今天混成了台湾在政论界的网红的第一名，
哈哈，
是不是很奇特？就
没
是。
有，我只知道他是台湾的网红，但是我没想到他是第一名。
对，他现在流量是第一的，
哇塞，
他在 Facebook 有2个号，每个号都是100万的订阅。
哇塞！
这次他的 YouTube 的这个账号在大陆做直播，高峰期同时在线有30万，这个数量对他们俩就属于无法想象。要知道，Speed 到中国的时候最高也就20万左右，同时收看的直播啊，就 YouTube 上的直播啊。他的这个并发是不是特别多的？一般来讲，所以就可想而知，这个人的影响力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的。那么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很有意思，就是他这个人的人设就是，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这个没法判断啊。我只能说他立出来的人设是什么样子，就是直爽、性情中人，想到啥说啥，而且这个三字经挂在嘴边上，这个不断的啊。 脏话不断的，他这到大陆来算收敛的了啊，说话脏字儿没那么多。那在那边直播的时候，那是随便骂娘的。但是我们想想就知道嘛，很多人他其实挺吃这一套的，就所谓互联网嘴替，他骂的都是那些大众看不惯的东西，贪污的，撒谎骗人呐，然后什么什么，就他都骂的是那种逻辑和价值观特别简单的东西，没有很复杂的内容在里面。啊，大部分人都很容易能够共情的，哎，这种就是他重点去抓的东西，所以他靠这个就积累了非常强的一个粉丝群体。好，然后说他的政治倾向，这个人其实没啥政治倾向，有人说他是台独，说他是绿营的，其实都不是。台独这个事儿，我先插一句啊，我认为台湾岛上真正意义上的台独其实不多的，我称之为叫原教旨的台独主义者。这帮人是正儿八经想让台湾省独立，以最终建国为他的毕生目标的这样的一批人。这批人其实数量有限，大部分是一些老顽固分子。剩下台湾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同一类，叫维持现状派。这个维持现状派会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本质上都是独我也不敢独，但是我坚决不想统。这个出发点其实不难理解，就是我现在的生活就这样，虽然不好，但是我也不想变，尤其是变的那个未来，我没把握，我不了解，我不知道，我很怕。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很多其实是人之常情。这些人，你说他是台独吗？这个广义的说也是，因为他并不想统一，是吧？但是你说他就是真正想独立吗？他也没这个胆儿。而且你要问他说，你是不是真的要独立？他可能也会犹豫。啊，这种我们就不能一竿子打死，他就属于这一类。好，那在政治倾向上，他是一个泛党派，他没有党派概念的。我跟你讲讲他的历史就知道了。在最早的时候，他支持什么呢？他支持韩国瑜，啊，国民党的一个异类。韩国瑜跟他挺像的，也是说话很直白、很乡土气、很接地气的那种，是跟典型的国民党那种衣冠楚楚、道貌岸然、很虚伪的那一套非常不一样的。哎，他就很喜欢韩国瑜，跟他很像。韩国瑜去选高雄的市长，高雄是民进党的大本营啊，非常绿的一个区域啊。哎，结果那一年韩国瑜选上了，非常的逆流啊。他那个时候就非常的支持韩国瑜。韩国瑜选上高雄市长之后，没过一年，大概半年多的时间，突然又出来说要去选总统，这个事儿就激怒了他。他说：“你这是背信弃义呀！”我们选你做高雄的市长，希望你在那里扫清绿党的这个贪污啊，各种弊端。结果你干了没多久，要去选总统，这不是把选你的高雄市民都抛弃了吗？哎，所以他就反过来反韩国瑜，支持那一年跟韩国瑜打的蔡小姐。蔡小姐是一个非常怎么讲狡猾的人，看上他的这个网络影响力，拉拢他，跟他一起做了很多次节目啊，蹭他的粉，说白了，所以。蔡小姐在网络上积累的粉丝数量不少的，是个很善于运作的这方面的一个人。然后，民进党执政时间长了，也会有很多就是做的不好的东西嘛。那他又开始骂这些东西，骂这些东西的时候呢，那民进党就不惯着他。有一次在街上，就有一个人对他打了一枪，这个是打腿上还是哪里，没打死，算是警示他。他当然就。从此就开始转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他觉得民进党这个太邪恶了，啊，就开始骂民进党。然后后来是台北市的柯 P 柯文哲起来，成了第三方力量，就所谓的白营，白营其实是绿营的一个分支啊，哎，他就又开始支持柯 P 了，所以他最近这段时间都是比较支持柯 P 的。今年柯 P 被民进党逮进去了。关在这个监狱里面还挺惨，有很多甚至民进党都看不过去了。他就是一直在呼吁要释放柯文哲，也正是柯文哲的这个遭遇呢，就让他对民进党的这个观感啊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也是促成他说决定要来大陆看一看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之前他骂民进党还只是骂，没有说彻底的怀疑民进党讲的那些东西。柯文哲这个事情之后呢，他是彻底的有点坐不住啊，所以他说他要到大陆来走一圈啊，拍摄真相给大家看，是这么一个背景。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人呢，你可以说他比较市井，甚至有点黑社会的味道，有点邪气啊。但是呢， 他肯定不是死硬派的台独，包括他以前骂大陆的很多东西，甚至攻击过我们的领导人啊，这些事情呢，你说严重吧，也很严重，但是你说因为这个就怎么样，好像也没必要啊。这个人他现在起到的作用呢，毫无疑问是正面的啊。他这次走一趟之后呢，是台湾最闭塞的、最乡土气的那一部分人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中国。而那部分人呢，其实没有特别坚定的信这个或者信那个绿或者蓝的那种政治底色，其实没有，啊，政治光谱是泛化的，那所以更容易去相信真实的东西。所以我开玩笑说啊，这个非常不纯洁，也非常不完美的，就是有很多瑕疵，也不叫瑕疵，有很多黑点的这么一个网红到中国走一趟。可能比很多很多台湾所谓的统派来中国走10趟，可能效果还要大。你比
就
如
突然
说
同
同
时想到
期，
马英九，
对，这个马娘娘又来了，她来中国100次也没屁用，一点用都没有，在台湾没有任何影响力，不能够改变任何一个台湾人既有的想法，原来咋想还咋想，你马英九做啥都没用。但是馆长就不一样了，他来走一圈之后。台湾会有相当一部分人，至少几十万，他的想法会发生大的变化，所以这个事情总的来说呢，我觉得是积极的，而且这个人本身呢，你可以喜欢或者不喜欢，这个没有问题啊，我也不喜欢这个人，但是客观的讲，我觉得他并不是一个坏人，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坏人，是一个可争取的对象，这是我对这个人的一些认知啊，他总体来说不会撒特别过分的谎，就是他看到的东西。他最多是看不透里面的本质，他可能被骗，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他绝对不会指着黑的说白的啊！这个人这个底色是有的，而且胆子也比较大，是属于比较刚的，不会随便屈服的那种啊！这也是他以后可能就是，如果这件事情他走在正路上，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才；如果走在邪路上，当然就非常恶劣啊！这个我们当然能争取就争取。另外，我也看到网上有一些言论啊，就说这样这人。不需要那对他那么好啊，太过于热情了。那么多人去送什么茅台啊什么的，还有那个汪小菲请他吃饭啊，非常豪华的一个晚宴。这个事儿呢，我是建议大家就心胸开阔一点，大国要有大国的气量，热情再怎么热情，只要这个人他有时间有钱，他愿意，没啥，我们无可厚非。唯一一点就是我建议啊，怎么热情都行，但是不要谄媚，不要卑躬屈膝，就是平等的。那我们是很平等的，我们也不去俯视他，说你是这个小岛来拜我们上邦啊，倒也不必，但是更不要仰视啊，说你来我要求着你什么啊，你给我好好宣传一下，没必要。你看我们这次官方就没啥，很正常的进行了报道。另外呢，就是涉及到一些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方面呢，说话谨慎一点啊，不要给自己丢脸。他第一天来的时候，有一个向导讲的一句话就让人非常不舒服啊。这个人说：“上海很好啊，啊，带上海到处看嘛。说我们从来都不认为上海是中国的上海。”这个话就立刻在网上有很多人非常的反感。这个就已经不是说，就我觉得属于语言能力比较弱啊。你哪怕说一个上海不仅是中国的上海，还是世界的上海，我都算你及格。
对啊，为啥呀？这脑子有问题啊！
我觉得就是蠢嘛，就是直气未消，同时呢语言能力差。中国在未来走向上啊，会越来越引人注目啊，会经常在世界上露出我们的人民的各方各面。所以呢，我觉得第一方面是心态摆平啊，有好的有坏的，也不用太伤感情动气，也没必要。但确实呢，学会正确的去表达自己也很重要。所以大概的这个感觉就是这样啊。所以。馆长这个事儿呢，他们说是6天嘛，大概到下礼拜一或者二啊。总的来说，应该差不多就这样了啊，不会出什么大娄子。有人期待着翻车，不至于翻不了车。导致回岛上之后，民进党怎么整他，这个值得一看啊。
我看他这次还有很多的一些辟谣系列，
嗯，比
专
如
门去澄清，比如
啊，
说
对，
像没有门呐、
啊，
啊，对
是
吧？
厕所没有门。高铁没有这个座椅靠，
对，一系列的非常细节的一些东西，对，他也是说的非常津津有事啊。
这事儿我以前真不知道，但后来我发现，台湾
嗯，
真的好多人真信。
对，这个挺夸张的。
就他这次来上海，去了一个在虹桥那边新开的一个概念餐厅，里面都是机器人点菜，还有什么的，反正就是那种很新潮的概念型的餐厅。刚开张一两天，他去里边人不是太多，然后你就看到那直播下边好多台湾在说：“你看，我就说上海没人了吧，上海的经济崩溃了吧，啊，等等等等。”那些绝对不可能全都是绿营的网军，有一部分就是民众，他真的就信。所以呢？我们期待的其实就是馆长来了之后，能有一系列的模仿，一系列的跟随者，越来越多的人走出一样的路线，就会改变岛上的人对大陆的认知。这个改变会非常现实，远比那些政治人物去做。政治人物讲什么，民众总会有点担心或者是怀疑吧。普通民众多跑跑，你像他，其实就是一方面我刚才说的受到了民进党的刺激，另一方面他也是看了。贾汉哥来的那一系列啊，不论是眼红那个流量，还是产生了一些对自己原来相信事情的怀疑，各方面原因吧，反正他就决定模仿一把。那他后面一定还会有一堆的模仿者，哎，这才是我们觉得有意义的东西啊。好，那这个简单说一下，因为我想我们的听友里面很多也不一定非常了解啊，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的真实的一面啊，大家可以自己去判断啊，你可以去根据这些东西自己去。下结论啊，我喜欢或者不喜欢，我支持或不支持，这都没问题啊，很正常。但是可以了解一下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不要随便的意气用事。好，第三个时事新闻就是印航的这个空难啊，印航的787的空难，这个事儿有几个影响。第一呢，787这个飞机是2011年在全球正式开始运营的，所以时间呢。不算很长，也不是很短啊，算比较新的飞机机种了。787-8这个机型以前还从来没有出现过有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的事故，这是第一次，而第一次就非常的惨烈啊。这个会肯定对波音会有很大的影响，波音的股票已经应声而跌啊。那最近昨天晚上我还看到有新闻，就印度考虑会先暂时停飞印度所有的787的飞机啊，先做调查啊。从现在展示出来的情况啊，这个飞机方面的问题恐怕很难摆脱啊。现在这个时代真的就是任何事情发生啊，照片啊、视频啊，飞快的就会传出来。这次也一样，在空难发生之后，大概8小时之内，就有非常多的视频、照片，然后全世界的专家们啊，包括爱好者，也包括职业性的专家们，就分析出很多东西来。现在看下来，有几个点我觉得是比较确定的。首先，第一个，它是在机场起飞之后，爬升到一定的高度，然后就爬不上去了。就开始往下落，然后它落的这个过程呢，非常像一个飞机正常降落的那个姿态，就是机头微微的上扬，然后平滑的向下滑行，然后最后砸在了一个居民区，这个是非常倒霉的一件事情啊。如果它的位置不是在那样一个居民区，比如是一块草地，啊，或者是海面，它可能都是平稳的迫降了。结果它是砸到了一个居民区，那个居民区全是钢筋混凝土的房屋，所以立刻就解体。然后这个又是一个洲际长航线，从印度飞英国的一个国际航线，787的宽体的大型客机，那肯定是刚起飞载满了机油，所以立刻就引起了大火，就基本上很难救援。但是有一个幸存者，非常的神奇。他的座位号是11排 A 座啊，这个以后可能会成为一个幸运的座位啊，大家都会去抢。
都要抢这个，再另外再加50%。
这个正好是787的一个应急门的位置
对。
啊，他就是打开应急门逃出去了，非常非常幸运啊。机上242个人，包括机组和乘客，除了这一个以外，应该其他都遇难了。 然后因为砸在一个居民区，那个居民区实际上是一个大学的附属医院的学生宿舍。那好在是白天，那个宿舍里人不多。如果是晚上大家都在睡觉的话，那完蛋了，那可能是上百人的惨剧啊！现在大概可能地面伤亡在小几十人这个数量级。那么这个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现在有很多分析啊，有几个说法，现在基本上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啊。一个是说鸟击撞鸟了，这个呢从视频上完全没有看到相关的东西啊，应该不像。然后呢，他有人说是发动机事故啊，这可能性很大。而且呢，大概率是两个发动机都出问题了，因为现代的飞机、民航客机，单发是足以让它起飞和降落的。就是如果只有一个发动机出问题了，靠一个发动机，然后通过飞机舵面的一些调整，能够保持平衡，然后它能飞起来，然后它转个向跟机场汇报，然后再降回机场，这个问题是不大的。现在看上这个状态，它是完全升不起来，一点一点的往下掉高度啊，这个一定就是动力已经失去了。那么大概率是两个发动机都失能了。另外还有一些就是说操作上的失误的可能性啊，这个我看了一些非常专业的航空民航内部的人士，包括一个专门飞787的驾驶员，做的一些分析，他认为这个概率非常非常低。就是787是全自动的驾驶系统，就是在起飞之前输入完整的数据，然后经过自动的和手工的两轮校正，没有问题，自动的完成整个起飞过程。所以说，由于误操作导致那个襟翼，就是那个机翼最后面的那两块小的板，那两块小的板在起飞和降落的时候都会把它伸出来，往下倾斜一点，以控制升力啊，保证这个起飞的时候升力更大，降落的时候它能够更平稳。这个控制全都是自动的，比如说你手工去把它关掉，这个概率很小啊。那除非就是这机长故意要搞事儿啊，这可能性不大啊。然后还有一个视频很模糊的看到，在机身肚子下面有伸出一个小的东西，那个东西呢叫冲压空气涡轮啊，英文缩写叫 RAT，RAT。这个东西是啥呢？这个东西是一个临时性的备用发电机组，就是当整个飞机的动力都失能了，那么把这个东西放出去，它会临时的充当一个小的涡轮发动机去发电这样的效果，保证飞机上能够多几分钟应急的电源，这样的话可以做一些临时处置或者发送一些信号啊，做这个事情用的。这个东西呢，一般来讲是自动处理的，不是手工放的，就是当整个飞机的或者双发停机，或者是整个飞机的电力系统都失控了，电力全没有了，才会把它放出来。现在虽然看不清楚，但是很多人看那个视频，包括那个下面有一个露出来的小凸起，以及听那个声音都非常像啊，所以这个再一次佐证了，就是很可能是飞机的双发失灵了。那这双发失灵就有两方面可能性，一方面是飞机设计上的问题，这个可能性也非常非常的小，因为787已经飞了十几年了，如果设计上有问题的话，这个早就已经爆出来了。所以呢，我倾向于觉得可能更大的概率是保养和维护方面的问题导致它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这个事情以前发生过啊，在几年前有一个忘了是哪个国家的，也是787的飞机，它是在维护的时候那个供的油啊，里面掺了一些什么杂质，不当心掺进去了。这个杂质掺进去之后，就导致那两个发动机吸入了空气，这个油进去开始烧的时候呢，就出现了动力不足啊，两边就立刻就处于一个叫做带动状态，就是它的整个的效果降低到它全功效的可能10%不到，那这飞机就动力就不足了，就会往下降。但那一次呢，当时出事儿的时候飞机的高度比较高啊，最后调整过来了。这次就很倒霉，刚飞起来几百米的时候就出问题掉下来。所以这件事情，说句老实话，有人又在笑话三哥。但有一说一，印度航空他们在民航的飞行安全的记录上面还不错的。啊，它其实是一个不太出事儿的一个航空公司，还可以。但是最近也有一些传闻说他们的维护保养有很多很粗犷的地方。 这个就不知道了，这个只能看最后分析的结果了。这个事情波音也非常重视啊，已经跟美国相关的专门负责美国出品的飞机的事故调查的团队啊，跟波音的专家都已经到印度了啊，所以我们这个等他们后面的结论吧。这个估计快不了啊，这得挺长时间了，但基本的状态应该是已经可以确定的，只是原因我们现在没法确定。你们两位怎么看这事儿？
我在网上看到，就是说有人拍了一段视频，就是前续航班，就是坐这架飞机飞过来的，有一个人拍了，说这个飞机上的所有的什么音视频设备都失灵了，那
包括
个，
空调。
对，包括空调都失灵了，这就肯定有问题啊。
对，
难道他也不反映上去，或者说反映上去以后人家也不在意，也不检修？
这个我看到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这是常态。就是
好，
印度经常在空调系统有问题的情况下就飞了，这个对我来说当然是难以置信啊，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这是绝对
对
不
呀，
可能的事情。但印度就不好说，是没准真有，或者没有那么严重，不是真的普遍现象，但至少也不罕见，这个说不定有可能，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就是这个确实不正常。那如果确实不正常的情况下，一般来讲，我们从心理上分析啊。维护和保养的团队有可能会懈怠，会甩锅，对吧？但是机上的机长也好，空乘也好，他们性命攸关啊，他们应该坚持就不飞，对不对？所以这个挺难解释的，我真无法理解啊。这个你刚刚说那个我也看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疑点，现在还没法解释。除非就是真的是机组也觉得这个没啥，那真的是离谱啊。
然后另外一个感想就是，怎么又是波音？这
怎
个，
么老是你？
对，你说不同的航空公司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情况下发生了不同的故障，或者是出了不同的事故，但怎么又还是波音？怎么总是波音？
对，
这个就不能够简单的说运气不好吧？
对，而且空客和波音在全球的占有量其实是差不多，就是并不是说波音占压倒优势。啊，你量大出事故大，这个可以理解。你量也没有特别大，大家差不多，那你明显出事要更多一些，这个确实是个问题。所以现在我经常看到有人在网上说啊，说以后真的不太敢坐波音的飞机了。但很遗憾啊，国内的大航线很多还是波音的飞机，你要完全避免波音的飞机，你还真会很麻烦。这个事儿我估计得10年啊，10年以后用919或者它的后续型号，把大部分波音替换掉。这个目前我觉得真的你说我现在下定决心不坐波音的飞机了，可以，真会很麻烦，你会付出很高的代价，很多时候你就没飞机选。行，那这个话题我们就大概说到这里啊，主要是跟大家讲了一下现在基本的情况。好，那今天的一个主要的话题，我们来从今年的高考聊起啊，聊一聊高考的作文题，还有一些跟人生选择、职业规划有关的话题。首先说说今年的高考作文题，我当时在我们听友群里看到整理出来的各考卷的作文题的时候，我的第一感想，别的没啥，都属于很常规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一些题目，唯有上海的这个题目，我是第一眼看了，我觉得很懵逼啊，然后问了一下，好像挺多人跟我的感想类似的，你们怎么看今年上海的作文题？
就是我其实就是冤枉了复旦大学。
对，
我上来就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出题的老师肯定是研究新闻传播之类的专家，否则他
我也是这个感觉。
老想着什么转传什么的新闻传播的专家。然后呢，我第一想到的，那复旦新闻系研究新闻传播的。这些
对。
老师一时那个啥，对吧？可能这位教授最近正在思考这个方面的问题，就拿这个作文题拿出来给同学们做一做。那然后没想到不是复旦，是华师大。哎呀，真是又羞又愧啊！怎么又是我们华师大？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可以帮华师大稍微洗清一点嫌疑，就是说这个老师，华师大的这个胡晓明教授，他是2019年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文章，然后过了6年，有人拿他来做作文题，我觉得这个锅不应该在华师大的身上，呵呵，这个锅还是出题组的问题。
这个题目给我的第一感啊，真的跟刚才老庄说的很像，就是我第一感就是，哎，这个人是想用做传媒的逻辑来做学问的感觉，就是说，很多优秀的研究性的论文，它不能够成为传世名作，是因为传播不足，反而影响了他的专业性被认可，给我一种这样的感觉，第一感啊。这个导向毫无疑问，我觉得是有很大问题的嘛。所以我第一感也觉得这是搞传媒的人搞出来的。哎，没想到是搞作文、搞写作方面的啊。他是上海什么写作协会的理事长，不知道什么啊，就是刚才老庄说的华师大的这位教授，他当时不知道怎么突发奇想，把这几个字弄出来，传了这么一篇文章。我看他后面，因为这个高考题目也被采访了，他也在说了一些话。暗暗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可能大家对这个里面的思维不太理解，因为他说我们搞这一行的写作相关的，比较喜欢从单字一个字来思考和分析问题，啊，就讲了一通这样的话。当然，这个也没问题啊，这个是他自己研究的领域。但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这个关键这个说法，你从单字本身角度出发的话，也不够巧妙和有趣啊。专、传、转，这个就它好玩在哪儿呢？它妙在哪里呢？好像也没有感觉到啊。反而是这几个概念的差异是很大的，有一点硬揪在一起的感觉。所以这个作文题，我觉得相对来说挺难写的，有点必须要迁就它。啊，他觉得这几个字儿有关联，我就把它写的有关联。实际上我根本没感觉到有什么关联，啊，就这样一种感觉。其他的作文题，大家还有什么觉得有趣的点吗？
其实看到有一个作文题，我挺喜欢，好像就是说，如果梦境可以转赠他人，这个我觉得非常巧妙，
我也
他
很
可
喜欢这
以
个题。
写出很多的这种小说类或者科幻类或者是玄幻类的东西，这个可以想象的空间太大了，我可以玩出无数的花样来。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可以有想象空间，也可以有创作空间的一个题目，我很喜欢。
这个我当时的第一感啊，因为你们不玩游戏啊，所以我第一感是想到米哈游的《星穹铁道》啊，《崩坏：星穹铁道》这个游戏的。刚刚完结的2.0整个大的篇章，它在一个星球上，这个星球叫匹诺康尼啊。这个星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梦境都市，所有人去那里旅游干嘛呢？住进它一个大酒店，然后开始做梦。那个里面的设定就是每个人的梦境是可以用一个技术把它抽取出来，成为一个叫梦泡的东西，一个泡泡，一个大像气泡一样的东西，然后可以送或者卖给任何人。你就可以体验别人的梦境，甚至可以进去干点什么。然后从这个设定出发，后面就引发了比较深刻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在梦境当中，到底什么样的秩序是最好的？是一个井然有序、经过设计的、所有人都能安居乐业的这样的一个秩序，还是允许每个人自由发挥、更真实的一个世界？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最后导致了整个篇章最后的冲突高潮和最后的结局啊，就是整个故事就是围绕这个来做。就第一感就是我想到这个东西。当然，其实跟梦境有关的东西还非常多啊，像《盗梦空间》啊，这个很出名的电影，这个不用说了。还很早以前有一个电影，我已经忘了叫什么了，好像叫《Dreamscape》梦境啊。它就是讲是一个特工组织发展的一个技术，就是你可以进到别人的梦里面去，然后如果你在梦里面把那个人杀死的话，那个人就真的会死，所以变成一种武器手段。挺老的一部美国电影了，我印象也很深刻，里面有一些颇为惊悚的镜头啊，给人印象特别深刻，毁童年的那种。所以这个题目应该可写的挺多的。印象中以前有过一次高考。有一个学生在作文题里面写了一个科幻小说，还拿了一个挺高的分。这个在我念书的时代是不太行的。我们那个时候作文通常是政论文或者甚至是应用文，很少允许你写科幻小说的。 但后面显然现在放的比较开了，通常都文体不限嘛，对吧？除诗歌以外都可以。那之前真的有人写科幻拿了高分的，这个我觉得真的挺有意思的。不知道今年这个能不能催生一些名作啊？
另外就是还有我看到的一些对中国高考作文的批评，但是就是我看到的那篇文章的标题是这样的，叫《中国的高考作文毫无逻辑和真实，只会在牢笼里抒情
这个怎么听着这么古墓派啊？
》。哎，我倒觉得非常的就是古典反贼。
对，古墓派。
而且，之所以我不喜欢这篇文章的第一反应，就是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其实所谓的中国高考作文，他只举了一篇作文题，就是我们今年的全国一卷的一个叫做《家
家国
国
情
情
怀，
怀》，对，要给孩子们唱上一段，可心里直翻腾，开不了口，这是老舍的一段。然后什么爱卿又有一段，我爱这土地，还有穆旦的一段叫赞美。然后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这本身没什么呀，就是谈家国情怀。你可以从这些作家的关于这个作家写的内容，再展开你的联想。无论是作家本人的家国情怀，还是你能够从这些作品当中引发的家国情怀，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作文题目。但是他呢，就也很有意思，他就说这个啊。首先说，这样的一个作文题在互联网上引发了深刻的诘问啊！有博主尖锐地指出，当我们将法国高考哲学题啊，不是语文题啊，自由意味着什么？个体如何在社会中保持尊严？与我们引导性的抒情作文并置时，不难发现，我们的作文题正在精心编织一个远离现实、阉割逻辑的牢笼，鼓励着一种交适的、无害的、撒娇式的表达。好，接下来我真的不想念了。就是他在做比较，然后用法国的作文题目，其实不是作文题了，是法国的哲学题，然后来批判中国的作文，而且只批判了中国的一篇，但是他冠上了整个中国作文怎么怎么样。反正扣一个大帽子就开始骂，而且还号称说这不是危言耸听，怎么怎么样？这个我们到底有什么？然后中国的学生写作的时候就被要求这个多引经据典，多抒发情感，少有缜密的逻辑论证，什么什么的。这个说实话，我觉得他的批评都没在点子上，纯粹就是为了批评而批评。这一套其实很多年已经不流行了呀。
这很古墓嘛，他那个逻辑，我的感觉就是，你们怎么不引导高考的学生们写一些批评社会问题和国家政策的文章呢？他的逻辑其实就是这个，最好高考的学生能写一个类似于穹顶之下那样的东西，他就会很喜欢，是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聊过的啊，就是哈佛啊，还有 USAID 啊那种体系训练下来的一批文人，这种东西怎么说呢？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呢，这些能力需不需要？需要的，针砭时弊、批判性思维等等啊，这种东西，抛开这些词句里面所蕴含的一些不太好的暗示以外，逻辑上、本质上确实也还是有价值的，但是。高考这个东西主要考的是这个吗？至少语文主要考的不是这个。你真要做这种东西的话，那有很多机会给你做的。你考公的时候有很多东西会让你去写社会治理相关的一些东西。这种文字啊，它永远也不会消失。所以这也反过来证明中国这方面的能力并没有消失。就是不用危言耸听，不用担心这件事情，就大家都还是有这种能力的啊。遇到什么事情去批判，这个不太容易被扼杀掉的。另外，抛开这种偏意识形态、偏政治化的论述以外，他那篇文章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就是他在讲逻辑和接地气这方面的东西，就是会觉得我们那个比较虚啊，或者怎么样，或者。缺乏逻辑啊，或者怎么样？那他认为比较有逻辑的、比较接地气的是什么呢？ 是刚才说的自由意味着什么？还有新加坡的啊，国家是否应该为公民提供免费医疗？科技能否真正解决废物处理？啊，美国的什么什么是勇气？如何面对人生的不确定性？他觉得这些东西是比较好的嘛？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一个，他举的例子都很有意思啊。就是什么是勇气？这玩意儿能实在得了吗？也可以啊，就是他可以讲一些。好人好事啊，有没有见义勇为的事情啊，来说明这个，这个也没有问题。那家国情怀同样也可以写出非常非常具体、非常落地的、接地气的东西。所以这个关键其实还是看怎么写啊。我们现在的高考作文题，除了有一些我觉得确实有点怪的，大部分其实是给了考生相当多的空间的。它会有一些基本面，你必须抓住，但其实并没有把你限得特别死。比如家国情怀这个，你可以写得很虚头巴脑，你也可以写得非常具体，很考验你对引用的那些原文的了解、理解，以及你的阅历、你对社会的观察。啊，这个我觉得还是真的能够起到一些差异化的。这个我也联想起另外的一个最近的新闻啊，就是最近不知道是哪儿的一个什么专家，突然对横渠四句做了一堆的批判，就是。
做了
张
啥？
载的这个"横渠四句"非常有名啊。大家基本上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是感同身受，就会当然理解会不一样，但都会有一些感触，都比较认可的。哎，结果最近突然有一个，我也忘了是哪儿来的一个什么专家，写了一些很批判性的。他的批判其实也有点类似这种，他就是说这东西很虚，不去解决社会的真实的苦难和问题，讲一些大话等等，就有点这种感觉。说我们现在年轻人如果追这个的话，那就完蛋了啊！如何如何的？哎，这个你们怎么看？横渠四句，
横渠四句，我原来还算研究过，就是我对横渠四句的整体的看法不是空，而是过于傲慢，就是为天地立心，你多大的口气？为生民立命，这得是吧？就我就替你做，你立了你的命，或者我来帮你把你的命运就给立了。然后这个为往圣继绝学，这个其实它的本意，其实在中国有一个所谓的儒家道统观呢，就是讲这个儒家是有传承的，但是呢，每一个出来唱道统观的人，他的逻辑往往是怎么呢？最前面第一个啊，孔子没问题，孔子往下，有时候连孟子都算不上，但
对，
有
这个
时候
有
会把
争议。
孟。对，觉得孟子不是真道统。好，再往下数呢，这1000年或者是500年或者是多少年，没人了，就到我们这个学派的祖师爷，创派祖师，那是继了道统的。然后就我，一般就是这个逻辑，就是说，不管哪个学派啊，当他讲道统的时候，就是从上往下啊，就到我这儿，我就要记的是绝学。为啥叫绝学？就是因为这个。没人传了，这个其他人全是歪门邪道，所以他要为往圣继绝学。然后最后一个是为万世开太平，为什么叫开太平？而且是为万世开太平，我觉得这背后就是说，我就从此创出一番新天地，再也不会和过去一样，才叫开太平。
有点
所以，
董王的味道。
对，所以我都不喜欢，就是这四句，其实我都觉得它最大的问题都是太高傲，或者说是太自信了，所以其实我以前很多年前，10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就是我把这四句改了，对，就每一个字都改一改，一个叫做这个，识天地本心，就天地本来有心，你不用为它立心，你就能认识就很好。第二个就是教。生民立命，就是你可以去教导、去辅导、去帮助，但人家的命还是人家自己的。然后呢，叫为往圣传道学，我是一个传播者，我不是去继绝学，我不从来不认为儒家这个学说会绝，它会一直传下去的，我也帮着一起传。最后一个是为万世谋太平，我去谋划，我去想办法去。做一些思考，做一些谋划，做一些贡献，但是我不没资格什么为万世开太平。 当然，我认为那个横渠先生很厉害，人家说不定真能做到，对吧？我也不好说。那我自己就改了这四句作为我自己的座右铭。
这几句怎么说呢？就首先张载这个人啊，横渠先生，他首先他自己是非常有天赋啊，属于那种天才型选手
那是那是。
啊。然后呢，其次呢，他是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所以确实就像刚才老庄说的，他是有开宗立派的这个野心或者说这种决心的啊。所以他这几句话实际上讲的是所谓的圣人，就是在儒家的定义里面的圣人，他是要去以这样的目标为方向的啊。所以我经常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的一个习惯性的思维模式啊，就是古人的这些东西啊，它一定都有很强的局限性，这个是必然的啊。就你像刚才老庄说的，他比较狂一点，或者他比较有点高傲一点，他所谓的为生民立命，其实就是讲教育啊。他这句话实际上本质上就是因为儒家一直以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不论是精神还是实践的哲学，就是要去教人。有教无类，就是所有的圣人的学问必须要教给所有的人，这样才是真正的大成啊！所以这个上面为生民立命，实际上就是讲要教啊。但这个教的问题呢，跟我们现代的教育的意识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教育的意识是强调双向啊，那个时候呢，没有这么先进啊，就是我就是要把圣人之学就要传下去，你们都是不懂的圣人。东西你们学会了，哎，才会为你好，为我好，为大家好。但其实我们都知道，任何真理的探寻是相对的，是一个双向的互动的过程。再加上现在我们 AI 这么发达，很多东西其实不需要教了，重要的是去学。所以肯定有它很多局限性。但这几句话特别好的点在于什么呢？文字真好，就你读着你就会觉得血脉沸腾，就铿锵有力，这个真的文字非常好，这也是我年轻的时候读了就觉得特别爽的感觉。后面我再反思一下，这真的都对吗？好像也不是啊，有些东西听上去没有那么对啊，但听着真的很舒服啊。但是我觉得想要抨击的点就是之前那位所谓的专家讲这几句话虚，那还真不虚，这里面要做的事儿好多好多了，甚至有一些繁琐，甚至有点像老庄说的。非人力所能及，有点太难了啊！但是呢，你像之前很出名的是00年代的，我们某位引用过这段话，跟外国记者开发布会的时候讲过，这种传承得有，就是你可能不一定你都能做到，或者不一定都适合你去做，但是你得有里面的一些觉悟才行，就是你所担负的责任。啊，这个方面我觉得还是有它的积极性的，那绝对不是说空话了。我们现在的高考题啊，从某个年代开始，高考的作文题越来越给我一种感觉，像以前科举考试里面的一种感觉。虽然题目的内容和展现形式已经完全不同了，啊，也没有什么八股啊这样的一些比较糟粕的东西了，但是很多内涵现在开始有点那个意思了。就是更多的在探索一种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比如我之前我忘了是哪一年的题目，它题面应该不是啊，但是给我第一感觉就是天人合一，就它讲的主题是有点跟天人合一有关的，但是实际放到今天的话，那实际上很容易大家联想到的就是绿色，这个可持续发展这种方面的内容，但是它往上追溯，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东西。我们现在的一号以前讲过一句话，也是在跟教育工作者座谈的时候讲的，说中国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不掌握中国的历史，就无法理解现在，也无法掌控中国的未来。这个东西是现在的一号上去之后特别特别强调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历史传承和现代化发展好像会是未来的一个主题啊，在最近几年的作文题里都经常时不时会看到。我不知道现在高中的教学啊，应该大家都注意到了，这个我都看到了，肯定专业的语文老师们都看到了，所以我估计现在高考之前的一些作文的准备啊，也会比较多的往这个方向上去讲。好，我们 另一个跟高考有关的，就是正好我们听友群里面也有听友在问这个问题，就是关于人生的选择与职业规划的问题。这个问题呢，说老实话，我觉得非常难回答啊。就是其实人生的选择和职业规划是一个非常非常个性化的东西，它很难有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可以传播、可以复制的一些原理或逻辑，非常非常难。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呢？我有这么一个理论体系啊，就包括以前我在公司里面给我们的员工去讲一些职业规划的时候，我也会这么去讲，就是人的人生规划里面有几个关键的节点啊，时间的节点啊，第一个节点其实就是高三去选大学，或者说如果你不上大学，你选你后来的那个途径，有的人会早一点，初中毕业就开始面临这个抉择了，但大部分会是在高中毕业的时候。这是第一个选择的节点，在此之前节点不多的，你义务教育9年，这是确定的，你就得读下来啊。然后高中你要选一选，很多都会读高中或者类似于高中的学校，然后后面会有一个选择，所以这前后啊，或者在初三或者在高三的时候有第一次选择的时间节点，这个时候你需要去做一轮的选择，然后第二轮的选择可能就是在你大三或大四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要选择你是继续进修。还是去工作？工作的话，什么方向？继续进修的话，什么时候去工作？工作的领域其实都是在大三到研二、研三这个两三年的时间里面，你要做你的第二轮选择。第三轮非常重要的选择是你第一份工作，或者你最开始的一到两份工作达到了3年或者5年的时候，对大部分人来讲，就是你25到30岁中间这个状态。你需要做你的职业发展的最关键的一次选择。这次选择之后，你还会面临很多别的选择，但是那些都没有这一次关键了。那个时候，你的第一，你年纪也大了，有各种其他的问题，就是你的选择空间会急速的压缩。后面很多选择都是，怎么在你现有的状态下选一个相对好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已了，就谈不上真正的选择。所以选择主要这三个核心的节点。我们今天可以做的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可以讲讲我们各自的一个规划和选择的历程给大家参考，但是说实话，就刚才说的，没有可以复制的啊，大家就听一乐啊。在这个里边，如果能正好激发你的一些灵感，那最好；没有的话，也没办法啊。但是基本上这几个时间节点是差不多的规律，这个你们可以去参考。
哎，王老师先说呗。
行，那我先来吧。对，其实前面选完题以后，我大概也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对，就是在我念书，包括职业生涯这一块，有什么样的一些时间点还有机会，对我的影响是最大。对，我个人觉得呢，大概有，我分为三个阶段呢。对，第一个阶段呢，其实就是小学、初中、高中。对，这一阶段呢，我个人觉得。特别是我们那个年代，对，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可选项，基本上就是随大流，对，然后呢，也没有像现在什么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这样的一些大的竞争压力，对，那而且呢，大家也没有那种非常强的那些课外班呀，然后呢，好的学校的这种排名。对，基础教育呢，反正我是觉得，确实它是作为基础。对，那其中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点，其实就是高考。对，高考是，特别是包括对我来说，是第一次你能够有比较大的一些选择权。对，即便是我们那个时候呢，其实它的那个信息也比较闭塞嘛，不像现在互联网啊，我们节目里面聊过的张雪峰啊，对吧？我们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从老师那里，然后呢去看各种各样的一些，招生宣传的一些小册子，对，而且呢，非常巧啊，今天正好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那个高考各个学院专业介绍的一个开放日，对，然后呢，很多家长现在都在，华师大，对，每个学院都摆摊，对，去做各种各样的一些咨询。对，我们那个时候呢，更多的还是停留在一些文本，还有一些口口相传这样一个模式上面。 对，那这个里面呢，其实对于我来说，一个最大的一个点，对，除了学校以外，其实就是专业。对，这个呢，是我觉得我在上大学时候受益最深的一个东西。对，就是选一个你自己觉得喜欢的一个专业。对，虽然这句话呢，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也不是那么的那个，有底气啊，对，因为很多专业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也不太清楚，但是呢，至少我那个年代，像计算机这件事情，确实还是大热，而且呢，我又是典型的那种偏数理的人，而且呢，喜欢动手，对，这个呢，其实那个我们在节目里面，包括李老师其实还做过挺多这方面一些介绍，所以说呢，我当时的那个专业志愿几乎全部都是计算机类。对，不管是哪个学校，对，都把这个专业变成这个，对，一方面为以后就业着想，对吧？第二个呢，确实喜欢，对，然后呢，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我个人觉得这一步其实还是非常正确的，对，因为专业至少在本科你4年你要去面对这样一件事情，而且呢，如果做得好，对，那包括我现在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从专业到职业，基本上是一直在计算机这个领域。对，因为你喜欢它，其实你才能够，不断的去对它去做一些付出。然后呢，因为现在也教很多学生嘛，对，即便是像我们今天，像我们学院其实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呀。但是即便是这样，其实还是会发现，有的学生其实也是不是因为他自己喜欢进来的，比如说有的。是因为父母觉得，哎，我们数据学院好，对，他就建议，甚至是帮我们的同学来做这样一种选择。那学生来了以后，其实他不喜欢，对，他甚至喜欢一些偏文的、偏经济的，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选择。而且呢，确实，如果你能够跟随你自己的一些兴趣点。在了解足够多的信息下面，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好的方法。第二个呢，其实就是那个研究生阶段。对，那我们那个时候呢，其实也还比较开始新去读研究生，而且呢，我们那个时候的，特别是像博士，其实还是要考试的。对，不像现在，现在是资格审查，基本上你提交材料就可以了。我们那时候还是要考的。对，那当时呢，其实也是受到我的一个师兄的一个影响。对，我师兄呢，当年就大我2届，然后呢也是，博士考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去了，然后呢也曾经邀请过我们去他那里去做过一些那个，游玩。对，那这个对我的触动其实非常大。对，就是一个好的大学，特别是在一个经济水平比较高的一个城市。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一个人的人生的发展，现在来看，我觉得也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对，那我这边其实也是一样。对，正是因为我当时同时考向交大，还有同济，对，最后去了同济。对，那不光是去了同济，我后来就包括到现在就留在上海了嘛。对，这个呢，其实也是因为这样一个大城市对人才的发展的空间。包括他的眼界，包括他的一些机会，对，等等各方面的一个点，这方面呢，我个人其实也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对，因为那个时候从武汉去上海，其实还是要坐火车，还得十几个小时的。其实当时读书的时候，你春运的时候还得抢票，其实还是一件比较痛苦的事情。对，但是呢，现在其实看过来还是觉得非常值得。对，就是你能够在你求学阶段去一个不一样的城市，特别是类似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对，对你个人的锻炼，对你后续的一些职业上的一些判断，特别是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现在很多那个同学也会面临这个问题。当你都不知道产业界里面有什么的时候，对，那个时候其实我才知道，哎，这个你读书以后还有实习这件事情。对，那以前我们在读本科的时候，基本上还没有听过那个实习这样一些事情。对，那后来也是在这样一些大城市， 特别是上海的很多的一些外企，对，那个时候其实我刚毕业完以后，其实我还做过2站的外企的一个实习，对，每个都是半年，对，都是在 IBM、SAP 啊，对，感受到这些企业的一些文化，他们怎么样和国外的一些最先进的团队去做交流沟通，知道全球范围之内的一些先进的一些事儿和一些东西，对，我觉得这个是对我自己。后来职业包括现在贡献非常大的一个点，对。那第三个阶段呢，其实就是你的职业生涯以后。对，职业生涯以后呢，其实像我当时是留高校嘛，对，这个里面有一些偶然的原因。对，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那个金融危机，对，像一些我当时其实是一心是想去企业的，对，因为特别是在这种大的外企里面。觉得啊，这种无论是整体环境、薪资水平，其实还是不错。对，当时呢是因为这种原因不能够，他们不再招人了。对，使得最好，留在学校。对，那这件事情呢，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对，不是一个坏事，反而呢也比较适合我。对，但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虽然我是。当时留在同济，对，但是呢，我在同济大概工作了9年以后，就从同济来到了现在的那个华东师范大学。对，一个最大的原因其实还是追随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对，当时呢，其实也是想做教育，特别是想做编程 AI 相关的一些普及教育，对，和自己的一些职业更好的去相连。对，当时在同济自己也做了很多事儿，然后呢，当时通过外面的一些活动和我现在的一些学院的一些领导取得了一些联系。哎，后来由于一些机缘巧合，对，因为我现在的学院是一个新学院嘛，对，那我当时去的时候其实也就成立几年，也就去了。对，那各种各样，对，使得我现在还是比较能够在我的工作岗位上做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事情。对，那虽然现在平时还是挺忙的，对，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几个点是我回想起来，我觉得在我的职业生涯选择和发展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些地方。嗯，我就先分享这些啊。
老张呢？
我其实就比较简单，就是最核心的就是我一直就是顺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在走。然后最最小很小的时候，在小学二三年级还是三四年级，反正那时候有少年宫嘛，就跟着少年宫去计算机学计算机兴趣班。从那以后就知道了，就是说我肯定是最喜欢计算机，喜欢写代码，其他的都兴趣不大。而且其实之前就是说，可能跟李军还没怎么聊过。我原来也学围棋，但是我后来发现我真的在围棋方面毫无天分，就放弃了，很早就放弃了。大概正好又接触了计算机以后，就觉得啊，那以后当然就还是计算机，就对我来说都是玩具嘛。那么更好玩的还是计算机。等到就一路就是我在贵阳嘛，然后从贵阳要考大学的时候，对我来说我的选择很简单，就是。我说，因为是先填志愿再考试的，那时候还没有先估分再填志愿这样的逻辑，就是都是先考了再填志愿，先填志愿再考的。所以我两个约束条件，第一，我因为我爸上海人，所以呢，我想考回上海；第二，我要学计算机系。然后呢，我就顺着我能够得着的所有的学校，一个一个的从上到下，把我够得着的计算机系就一个一个填下来。如果考不到上海，就上海的这些大学一个个排下来都不行，那就是贵阳的什么大学的计算机系。但是更有意思的是，排名第一的学校呢，其实我当时就是犹豫了很久，我要不要填同济的计算机系？但是我觉得我够不着，我觉得我分好像还差一点，就是我模拟考还差一点，所以呢，我就选了华师大。但其实华师大当时在贵阳不招这个计算机系，所以我就选了电子系，我觉得可能也差不多。到了电子系，肯定也要学计算机，所以就选了电子系。然后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会选华师大？因为当时其实学校的介绍材料非常非常的少，那时候连互联网都没有，就是稍微拿到了几个，一张纸头还是2张纸头，就看到在华师大的介绍里面就有一条说， 华师大号称是全中国大学当中图书馆藏书量排名第二的大学，
真的吗？
我不知道真假，反正我当时看了我就信了，这是我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原因。我觉得，哎呀，图书馆大，我总可以进去乱翻书嘛。然后就后来就进了华师大，然后其实一直以来的兴趣就没变过，只是顺着我的兴趣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反正都是围绕着计算机相关的。但是真的在职业生涯当中，我真的没有任何规划，而且也吃了很多的亏，被很多人坑。就之前还被人忽悠去创业，然后那个老板答应我说你做 CTO，完了以后 CTO 月薪1万块，但是因为我们是创业期，所以打5折，所以你月薪其实只有5000，我就开开心心的去做那个5000块钱的 CTO 去了，就是被人忽
在
悠
那个
去了。
年代也正常。
对，
我也做过，就几千块钱的这个创业的 co-founder 啊，是吧？
对，但是就是整个的我对于职业生涯的选择，基本上就是一，这个事情有没有意思，有没有兴趣，我想不想去干？如果我很想去干，那钱多少其实问题不大。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影响我职业生涯的不是我在选择，而是别人在选我。就是我很早就开始写博客，一开始当然是在 Java 爱上面跟人吵架嘛，盖楼嘛，这个李俊肯定也知道。
砖王，
对，然后呢就开始写博客，写了很多的东西输出。其实我后来跟老郭聊天，就是我们两个在创新院的领导嘛，老郭当年会招我进创新院，也是因为看到我写的博客和在那个 Java 爱上面写的文章。他觉
对，
得哎，还有点意
他
思，
早
然后
期
发
找
我。
人都是这么找的，他也是看我的
对，
vlog 发现的，
所以
早期都这么找。
我的感觉就是说，你多输出总归没错的。你输出了之后，不光是有利于你自己整理你的思考，整理你的收获，其实也有利于别人了解你，别人知道你是在做些什么事情，以及你在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创意什么什么的。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事情。到了。后面的几个工作，我现在算是第10个工作啊。到了后面的第6、第7、第8个工作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再投过简历了，全都是朋友介绍帮忙，然后就去找工作，基本上都是人家来找我。所以我觉得输出是一个很重要的习惯，而且这个对我很有帮助。然后至于，职业的规划对我来说，其实就是我喜不喜欢，实在不喜欢我就走了，或者老板实在不喜欢我就把我开了，也有，对，经验不多了，大概就是这样过来的。
对，我好像跟老庄会相对有点类似啊，就也是自己的爱好的驱动会很重要，但是我因为出生在学校的家庭里面，所以呢，就从小挺强调规划这件事情的。就其实也不是我父母这样，就周围都这样。就大学的老师们嘛，然后大学老师的子弟们，哎，他们就比较喜欢搞规划。你这个东西就说不清楚。我爸妈反而属于不太那个的，比较放任我的那种。但是我自觉不自觉就会受到这样的一些影响。所以我反思一下，我的人生经历基本上是在老庄那种跟着自己的爱好和感觉走，以及做一个最佳规划之间的一种摇摆。我的小学、中学都是很顺的。小学是武昌区的第二名，考进我们湖北省最好的中学。那个时候，小学升初中还是考试的，全市择优录取的。我们是最后一届啊，从我们下一届开始就是分片儿啊。然后那个中学很好嘛，所以就一路都还不错。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参加数学竞赛，初中的全国联赛的一等奖。那高中自然也会老师抓着你去参加数学竞赛。那我也喜欢数学，这个从小学2年级、3年级碰到一个很好的数学老师，我之前在节目里面提过啊，改变我一生的一个我的小学的数学老师，就从那时候开始很喜欢数学，所以数学竞赛也不抗拒。但是我其实跟很多参加数学竞赛的人不太一样，就是我不太想因为数学竞赛而放弃了其他很多的课程，比如我很喜欢语文课，尤其是偏古文的那些课，啊，我也很喜欢物理，啊，也很喜欢历史。啊，地理和化学兴趣会差一点， 啊，但是有很多课我都不想放弃，所以我参加数学竞赛的时候其实没有太脱产，脱产大概只脱产了3个月，准备参加 CMO，就是全国的冬令营的那个考试的时候，之前有大概就是完全脱产的去集训了有3个月，其他时间都是跟着走的。然后数学竞赛，数学竞赛吧，怎么说呢？就是我属于那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我跟很多的这个领域的牛人接触过啊，就包括那种进了 IMO 的国家队的那些人，大学的同学，我反正跟他们比，我觉得我差很多，天赋上就比不上他们。但是呢，比下有余啊，就是 能够达到一定高度啊，就是 CMO 2等奖这种水平，就进不了集训队，但是差一点啊，就这种。那这种进不了集训队差一点的水平呢，在我们那个年代是铁定可以保送的，但是呢，保送待遇有差别。清北也可以去，但是呢，不能挑专业。比如当时如果我选清华的话，可以去的，保送进去，但是只能读数学相关的和物理相关的几个专业，那我就不太喜欢。这个事儿我后来反思过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我当时选了清华，保送进去读数学，如果搁今天的话，那可能就是韦神这种啊。
对，我也想到韦神了。
或者也可能是 DeepSeek 这种啊。
嗯，
但在我们那个年代，学数学真的不吃香，大家都不太想去学，所以就咬牙放弃了。我当时真的非常喜欢清华，我那个时候对清华有种就是那种崇拜的那种感觉啊，就不是非常想进清华，但是实在是不太想去读数学。好，那然后接下来的选择就是2个，一个是湖北省，就武汉市的大学，基本上我可以随便挑。啊，武大是我们自己家里边的这个学校，然后华工当时华中科技大学也不错，我对华工也印象很好。但是呢，我当时就有个感觉，我不想再在武汉待着了。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了，一天到晚在家里，这个是吧？我想出去自己一个人闯一闯。啊，那那个时候外地的学校给我最好条件的就是交大，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都有，而且都是可以随便挑专业的。那肯定去上海嘛，对吧？西安这种，啊。所以那时候就没啥可选，就去交大了。那一年很特殊啊，我真是我一生当中很多年份都很特别。我那一年上大学也是很特别的，就是那一年正好是因为在我上大学之前，有连续好几年都是全国的，尤其是几所重点的文科院校，都是要入学就军训一年的。
嗯，对，
原因我们就不在节目里说了，是有专门的原因的。就
对，
这几所大学在某件事情里面特别跳啊，好好训练训练你们，啊，调教一下。所以那个时候复旦是一年军训，然后再念4年或者5年的本科，对，每个学生都增加了一年。然后我那一年呢，就是这个结束了啊，后面决定不再这么做了，就是2个月或者3个月军训就可以了。所以我那一年变成复旦，它是上一年的和上上一年的，他是同时开始上1年级，所以那一年复旦就不在外省招生，他只在上海招生，就缩了一半的招生的份额。所以那一年复旦我就去不了，那就只能交大。我们那个时候交大比复旦还是差挺多的，
啊，是的。
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交大比复旦好了。我念书的时候复旦是明显比交大好。好，最后就这个，我当时的感觉是高不成低不就，就上个交大算了，就这种感觉。啊，如果今天看那是很好的了，但那个时候真的就有点不甘心的感觉。
对，
但不管怎么样，
你现在想想，你说的是什么话？
然后就去交大。然后交大，我们当时是交大的政策是保送生，大概全国保送100多个，是要求提前入学的，5月底就要到学校。所以我们就5月底就跑到学校，然后跟研究生住一块儿，提前开始上了3个月课。这3个月课上完之后，再选专业和分班。当时交大很狡猾的，就一进来就考试，考数学和英语。他们说只是为了摸底，但其实不是。他们根据这个考试的成绩，对我们分了4个班，而且叫 A、B、C、D 4个班。但它很巧妙，它 A 班是成绩最好的，C 班是第二的，B 是第三，D 班是成绩最差的。就是它就是按照这个标准去排了一个序。啊，非常的恶劣啊！这个，但是不管怎么样，反正当时就这样分了班。那分完班，然后后面挑专业，挑专业的时候呢，我其实是 第一感觉是想学计算机系的，因为我跟老庄一样，都是很小，我初中就开始玩计算机、写程序，很喜欢计算机。但是呢，那个时候，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在我的爱好和规划当中开始左右横跳了。那个时候呢，交大有一个校领导，不知道是这个想搞试点啊，搞点花活，决定在我们那一届的保送生里面抽成绩最好的20个人，搞一个叫国际接轨班试点。这个班呢，全套的使用美国引进的教材，然后找最好的老师来用英文授课。这个就一下子让我觉得好像挺酷的啊，就是很有意思。但是他们决定这个班设在通信，就是电子工程系。
也好，也好。
于是我就犹豫再三啊，最后还是决定去读这个看上去很酷的国际接轨班。但最后证明这是个失败的试点啊，没有能够继续下去啊。原因很简单，就是没有足够多、足够好的老师能够贯彻这个所谓的美国引进的最好的教学的体系。他最多只能把教材拿过来依葫芦画瓢，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他去沉淀和准备足够好的内容去配套的去教学，总之就是这班最后就那么回事了。但是毕竟这个班是由所有的保送生里面成绩最好的20个人提出来的，所以他仍然很牛逼。但这个跟后面教学已经没关系了，就纯粹是因为生源好，所以就这样了。简单的说，我的人生阶段的第一次选择其实是相当被动的，就是在可选的里面挑了一个感觉上能接受的，但是呢，又不是我真正爱好的东西。所以我在大学的生涯里面，成绩一直都是中上啊，80分左右这样的，比我中小学的成绩差多了。但是我主要的时间全花在写程序上去了。在大学里面自学，我去经常去旁听计算机的课，然后自学了什么编译原理啊，什么计算机系统啊、数据库啊等等啊，C 语言、Pascal，然后 Visual Basic、Delphi 都是那个时候自己学的。大三、大四的时候，还跟我一个师兄一起去外面接些单，去这个赚到了第一桶金啊！就有一个项目，我之前讲过啊，一个项目挣了2000块钱，这个在90年代那简直就是一笔巨款啊！然后买了一个 Sony 的 Walkman，在当时很高级的电子玩具。然后大学毕业的时候，又是一个类似这样的困境，就是我当时又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是去少数会在学校里面招优秀的本科毕业生的大企业，当时有比如说 IBM、HP 啊这样的一些外企，还有华为，啊，其他的什么互联网公司还没起来，那个时候都谈不上了，但是我又总觉得好像因为通信嘛，去华为那个时候的名声呢很微妙，像血汗工厂似的，或者反正给人感觉也不是特别好。而且去深圳这种地方，我完全没感觉的，就犹豫。最后，一方面我非常想立刻出去开始写程序，另一方面又觉得好像还没准备好啊。当时正好有一个机会，就是可以保研啊。那我想了想，又读研究生去了。但是这个事儿最后证明，就是还是得跟着自己的爱好走。最后的结果就是，我研究生没读完，我有一个朋友一起就去创业了。就还是忍不住，就是那个我继续去读通信的那些东西，最后的结果很简单，一定会进电信或者是华为这样的电信公司。那个生活呢很好啊，我当时待遇现在想起来真的挺蠢的，就是 如果我研究生读完的话，我当时会进电信的公司。就那个时候电信刚从邮电分出来，进电信公司的话呢，立刻会分一套房，然后铁饭碗，工资在当时也是非常高的。就我的人生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不管了，那个时候还是特别想出去写程序，所以就研究生没念完就跑出去创业了。那个时候创业的东西，我几乎没有做任何思考，我只是觉得我要写一个真正的能够有很多人用的程序就行，我要把我学的这东西用在真正的产品上，就这种东西去驱动的，然后赚的钱能养活自己就行了，所以这个就是成了当时一个非常，现在看起来很欠考虑的，但是呢，就做了。 而且那个时候互联网也没有完全起来，所以我们做的是一个传统的软件公司，为政府和企业做软件的。这公司一不当心就做了10年。但我实际上下决心要离开，是在第6年、第7年前后。啊，就是我当时觉得 to B 的这个生意我实在不喜欢，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介绍过，就是 to B 的生意的特点就是实际用户跟买单的人不是同一拨人，老板决定买不买你的产品，但老板不会用你的产品，所以你产品做得好不好跟你卖不卖得出去关系不那么直接，那个核心的要领在于你销售跟技术型的售前能够打动老板买单，然后你的实施团队能以尽可能低的成本交付，你这个公司就能活下去。那跟我所追求的产品创新和产品体验就关系不大，所以我做到第六、第7年，我基本上决定就要出来了。但是因为是我跟 partner 一起创办的企业嘛，整个技术产品的线都是我建起来的。我突然不干了，这个非常不负责任嘛，所以我大概花了差不多3、4年的时间去培养接班人，然后在第10年的时候离开了。离开之后就到上海去加入了盛大的创新院，就是跟老庄认识的那个单位啊。那从此之后就是做互联网的东西了。那后面我曾经也有几次不同的选择，但基本上都是在互联网领域里面选我更感兴趣的内容，最后就固定到教育这条赛道了。那从2014年一直到现在，10多年就是基本上教育这个赛道了。总结一下啊，就是爱好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非常重要。前不久，我很喜欢的学弟啊，这个米哈游的 CEO 啊，大伟哥跑回交大母校去做了一个演讲，他里面讲了一个我非常有感触，就是他有人问他嘛，就说这个会不会有很迷茫或者是很难做决策、很痛苦的阶段？他说肯定有的。比如说米哈游他们创始人分家之后啊，他就很长一段时间非常迷茫。但最后他的思考一段时间的结论就是要做让自己有最大满足感的事情。那这个我非常非常有认同。就是一个人啊，他要养活自己，无非是你的生活过得好一点和稍微不好一点的区别而已。但是如果你做的事情你不能得到乐趣，没有成就感，那可能就真的很难继续下去。就算你勉强继续下去，后面很可能也会崩，啊，就非常的危险。所以很多时候选择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是在某个确定的底线下，就算你选错了，或者是选择不是最好也无所谓，毕竟也没有 if 没有这个另来一次的这种说法，反正最后你总归是要过去的。那如果是你喜欢的，你能得到乐趣和成就感的事情，你就容易坚持。你既容易坚持，你就容易做成一些。所以很多时候真的就是非常个性化的东西啊。行啊，那这个大概就说这么些吧。我们本来还想讲一个芬兰的教育神话的话题，这个就下次再说吧，今天没时间了。我们要开始今天本月的荐书的环节了。今天荐书的环节，王老师先来，然后老庄，最后我吧。
好，对，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本书叫《合作的进化》，对，我一会再讲我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啊，对，因为这本书和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有关的。对，我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背景。对，它其实是一本研究，就是个体行为，对，包括博弈论的一本著作。对，那这本书的那个作者呢，是一个叫做罗伯特·埃克斯罗德的一个专家，他是密西根大学政治学与公共政策的一个教授，也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对，这本书呢，其实写的还挺早的。对，然后呢，它也有一些修订版。对，然后呢，被很多的一些社会学啊，还有一些公共政策呀，然后呢，去作为一些决策和政策制定方面的一些依据和一些支持。对，那这本书其实是主要介绍的啥呢？对，其实就提出了一个。基于对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研究， 而且呢，这些个体并没有什么中心的权威逼迫他们相互合作，就是合作是究竟如何建立起来的，以及合作究竟如何来维护。对，他其实主要就是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对，那这个问题里面呢，其实有一个非常那个经典的一个结论，对，也是这本书为什么非常有名的一个原因。对，这本书呢，在豆瓣上面的评分是 8.3， 对，将近有1000人左右去做一个评论。对，但是呢，我其实很早就买这本书啊，对，因为那个我们开源圈子的很多人都推荐过这本书。但是呢，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这本书呢其实是有点偏学术著作，对，它是有一系列的一些论文组成的，对，它还不是一个科普类的一个作品，对，所以说呢，读起来呢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对，但是呢，不妨碍就是你如果先了解一下它的主要观点，对，当你所做的一些事情和这件事情有关的时候。哎，我觉得你可以，深度的再来阅读。对，现在我们就会做相关的事情，所以说呢，我又回来去，读了一遍。对，那这里面呢，其实就是，作者设计了一个所谓的重复囚徒困境竞赛这样一个机制作为研究对象。对，然后呢，让不同的，一些参赛队伍。对，这些参赛队伍呢，来自不同的一些学科，什么心理学啊，什么那个理工类啊，社会学啊，对，然后呢，去设计一些策略，对，然后呢，最后胜出的，对，这个策略其实就是一报还一报，对，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策略。对，那这里呢，可能稍微要简单介绍一下，对，其实呢，就是书里面的前两章，对，前两章主要是介绍它这个实验设计的背景，对，什么是博弈游戏啊？对，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竞赛怎么去设计的，以及究竟刚才的一报还一报这样一个最优策略怎么得出来的？对，那博弈游戏呢，其实我这里呢就不去说太多。对，我想像囚徒困境这种非常典型的博弈论里面那些案例，我想很多都非常熟悉，对，两个犯人被抓，对吧？如果都招供，证据确凿，对吧？各判3年，对，如果一方招供，一方不招，对，那么招供的一方属于那个戴罪立功，对吧？不招的判5年，对，招了的马上释放，对，如果双方都打死不招，对，则证据不足，对，各判1年，对，然后呢，通过这种方式来计分，对。然后呢，这个作者呢，其实就设计了一个多轮的重复囚徒困境这样一个策略。对，那我们知道，如果是单轮的，在双方没有沟通交流的情况下，基本上处于自己那个利益最大化的时候，都会选择去被判。对，然后呢，他们精心挑选了14个领域的专家，对，有博弈论的呀、行为学的呀这些。权威的，然后呢，那他们设定策略，比如说有的设计好策略，对吧？总是愿意去合作，不首先去背叛，对吧？那有的呢是坏人策略，总是琢磨对方是不是要背叛，以捞出最大的好处。对，那里面呢，他还加入了一些随机的一些策略，对，在不同的回合中，随机的选择是那个合作还是背叛。对，那这15个团队在计算机上，对，把算法提交，然后呢，进行一轮又一轮的这种比赛。对，大概一共有我看书里面介绍的是有12万个回合。对，然后呢，最终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冠军策略就是一报还一报。对，就是不首先背叛，对吧？首先采取合作的策略，但是呢，一旦对方有那个背叛的行为，对，那在下一轮也采取这种背叛这样的一个策略。对，简单来说，其实这个书里面最主要的一个结论其实就是这个啊。对，那他的这个结论出来以后， 对，他剩下的几个章节，其实就是对他的这个结论呀，去做一些解释和一些拓展，包括一些应用。对，比如说他接下来一章就会分析为什么这种一报还一报能够有如此优异的表现呢？对，那作者就分析，就是一报还一报，它有几个特性，比如说善良，一开始与别人相处，摆出合作的姿态。第二个呢，他还会报复，对吧？不是一味的软弱，对，只要别人欺骗，对吧？他也会按照同样的方式去对付。第三个呢，他也有宽容，对吧？然后放过错的人未必还会犯错，对，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第四个呢，这种策略也比较清晰，对吧？然后呢，在具体的一些场景中比较容易落地。对，然后呢，作者就用他的一些理论体系，什么鲁棒性、稳定性这些东西去做一些分析。对，那为什么这个结论挺重要的呢？对，其实就给大家说明，就是在一个长期博弈的一个环境，人们是能够形成这种合作的关系的。对，特别是在很多的一些公共政策，包括全球合作这样一个范围下面。对，它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结论。好，对，那接下来就要我说，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看这本书？对，一开始其实我们也长期听我们节目的就知道，对，我们几个呢其实都会做开源相关的一些事儿。对，那我们圈子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健身老师，对，特别喜欢读书。对，这本书呢是他长期推荐的。而且呢，为这本书其实还写过一些短的一些书评，对，其实就是说我们要在开源社区里面应该多去做合作，对，不应该以性别、种族、国别、技术领域等等这些，对，你合作一定有最大的一些收获，对。那我们为什么最近有看到这些事情呢？对，其实就是，大模型这个东西来了以后。对，就是我们实验室有一个学生叫赵春雨。对，这个我们也在节目里面那个长期那个老是提到过。对，他现在正在做一件事情，对，叫做开源小镇，在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实验。对，那一听这个名字，大家就应该知道斯坦福。对，我们在节目里面其实应该提到过。对，就是智能体小镇 AI 小镇。对，当时大模型出来以后。这斯坦福的一个研究团队用大模型来代替一些 NPC 来作为一些角色和决策的一个行动，然后呢，看一个小镇他们之间究竟怎么样去做交互，究竟怎么样去做演化。对，那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做，包括像 OpenRank 这样一些那个量化的这种贡献度还有影响力的一些研究嘛？对，那我们呢其实是为了向别人更好的去解释，那为什么 OpenRank 还有那个这种指标能够去解释，以及能够去带动后续大家的一些协作行为？对，那 Frank 就想了一个点，对，就准备做一个开源小镇，对，就把那个 GitHub 上面的开发者用大模型来去做模拟，对，赋予他一定的一些角色。然后赋予他一定的这种合作的一些策略，然后来看，对，是不是能够他的 OpenRank 值，或者是最终的一些任务，或者是一些最终的一些效果能够达成。对，那目前呢，其实已经有一些初步的一些设计了。对，那我们的一个想法其实是希望做成一个真正的可以演示的一个动态的一个程序。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设置不同的 OpenRank，因为 OpenRank 里面本身也有一些参数，对，它也有一些初始值，可以设置这些不同的初始值，还有这些不同的一些参数，对，以及不同的一些角色，然后去看大家之间究竟能否好的、更好的去合作、去写代码，以及更好的在 OpenRank 的一些影响力上去做一些增长。对，所以说呢，我们就以或者是。以这个为作为启发，以及里面的一些部分结论，作为一些依据来去做这件事情。对，那当然现在这件事情呢还在做的过程当中。对，那正好又把这本书给翻出来了。 对，最近呢又看了一下，对，这本书呢其实挺短的，对，也就100多页，对，是一本小册子，对，但是呢它里面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学术的一些含量，对，如果正好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对吧？特别是如果对我们做开源这一块感兴趣的一些听友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对，我们后面的一些开源小镇，如果有一些什么新的进展，我们也会给大家及时去做一些更新。好，我的今天的推荐就先到这里。
OK，好，那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一本科普的书，书名呢叫做《大脑传》。其实这个系列书名啊有好多啊，什么基因传、什么癌症传，还有什么，反正感觉上就是一个科普的一个命名习惯了。其实这本书原来的英文名字是叫《The Idea of the Brain: A History》，是讲的是关于大脑的概念的历史，其实讲的是人类是怎么研究大脑，或者说人如何理解大脑的。这个书的作者叫马修·科布，很厚啊，600多页。那我正好在图书馆里翻到，然后借回家看看。后来想想太厚了，然后发觉在微信读书里也有。后来我就一直在微信读书上看，非常，怎么说呢？这个书的译者叫张晶，他翻译的非常的流畅。很舒服的这种文笔，然后所有的专业词汇啊什么的也没有任何拗口的地方，就这是一个很容易读的书。但是呢，它也是一本，就在豆瓣短评里面我看到有一个，就我与我心有戚戚焉了，他就说好的科普是让人失望的科普。为什么？因为其实当他告诉你这门学科到了最前沿的阶段，其实有好多东西，就科学家们都还不知道。科学家们现在还迷糊着呢，科学家们现在还一头雾水呢。另外还有一个短评也很有意思，叫做《关于我们一直在努力理解大脑，但却始终一无所知这件事儿》。当然，我觉得这些话稍微夸张了一些啊。就这个《大脑传》这本书呢，其实也讲了很多很多的进展。但是他越是讲进展，他越是到最后告诉你，还有好多东西我们不知道。这个是我们读这本书之前可能要预先建立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他不是简单的告诉你答案，或者说是告诉你一些已知的结论，或者说是最新的发现，不是没这么简单。他还会讲到争论，讲到有一些就是在大脑研究历史上一直以来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分出胜负的争论。是这样的一本书，但这本书呢，整个的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过去，第二部分现在，第三部分未来。那过去其实他在梳理的是一个对大脑理解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范式转换的历史。就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用什么东西来理解大脑？就其实有一个前提，我们要先建立起来，就是大脑是人类最复杂的器官。因此，我们用任何的想要透彻理解大脑的办法，到目前为止不出没有出现，没有任何的底层的可以简单理解大脑的事情，没有。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是用隐喻，把它打个比方，认为它比喻成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用这种方法来象征性的去理解。所以，史前时代就不说了，史前时代对大脑的理解完全是懵懵懂懂的，甚至人类思考的器官在不在脑部都不知道的，有时候会觉得在心，有时候觉得在胃，有时候会觉得在其他什么地方，反正不一定在脑子里，思考的地方都不一定。然后再后面，其实随着人类的科学的不断的进展，比如说在力学比较昌盛的时候，人类就会用力的传输、力的传导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个大脑，理解大脑里面的这些活动机制。然后等到电的学问起来了之后，哎，我们又会认为，哎，大脑就是脑子里会不会有这种电流啊？从这里传到那里，那么是不是一个就最开始的比喻叫做电报网络？为什么会电报网络？因为那个时候是人类所能够构建的最复杂的人造的一个网络，就是电报网络。所以呢，我们就想想，哎，要么是大脑里的那些东西是不是像电脑，这个电报网络？然后呢，还有很多其他的。等到有了计算机，当然我们会认为啊，这个是不是某种更复杂的计算机？ 这个其实，当我们用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隐喻去比拟大脑的功能的时候，可以想象到的是，它一定有偏差的地方，一定会有错误的地方，一定会有想当然的地方。那我们去看这本书，其实就是去看过去的那些奇奇怪怪的类比和奇奇怪怪的这种隐喻，甚至还有人就把它大脑的功能理解为某种液压系统。就这里压一下，然后这个液体从一个管子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类似于就当时他们没想过这个神经的这个冲动是怎么传导的，他们没有理解这个机制，他们就想象成为某种液压。就这种，就是这本书里面就非常多的八卦，这是在过去这个时代里面讲的，比如说把它想象成一部机器，想象成一种电脑，或者想象成某种控制系统、反馈回路都有，这是过去。现在这一部分的话呢，其实它每一章，它一共现在这个一共第二部分一共分六章，每一章都是讲从1950年至今的进展。比如说关于记忆的研究，就是人类如何记忆的这件事情，一整章从1950年之后的各种各样的发现到现在，好东西没讲清楚。然后再比如说这个我特别感兴趣的一章，当然是第12章，叫计算机，就是。人类，用这种人工智能或者说是计算机方法，想办法去研究这个人脑，也取得了很多富有成效的这个结果。然后呢，就其实这里面就有一些八卦，就很有意思啊。比如说，模拟神经系统最早的尝试，其实出现在1956年，当时是用的是 IBM 的701，一种真空管计算机，然后呢，模拟了512个神经元网络。这是最早最早的一个模拟，然后还有一个，其实我们现在去谈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尤其是人工智能里面的神经网络的时候，往往会提到有一个东西叫感知机，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感知机是最早的这个用计算机方式来模拟人工神经网络的一个逻辑。但其实这个书里面还讲到另外一个东西，在1958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一个数学家叫。奥利弗·塞尔弗里奇，他展示了一个被称之为群模的分级处理系统。我为什么想要跟大家聊这个？就因为这里面的很多命名很有意思。就是它有一个最底层的单元叫数据恶魔，就是 data demon。然后呢，再往上报告一层叫做计算恶魔，它就是把数据要做计算了。然后计算恶魔之上呢，再有一层。是叫做认知恶魔，就是他对于这个，比如说是某种图像识别，到了他那里以后，这些认知恶魔都会通过计算，然后发出一声尖叫。然后最高层的恶魔叫决策恶魔，叫 decision demon，就是这种恶魔会从所有尖叫声中选择最大声的那一个，这就是所谓的群魔系统。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跟感知机有很多类似之处啊，
其
对，
实就
但是
是
它，
现代人工人间现代神经现代的人工神经网络里面的激活函数一类的东西吧，
对对，但是它叫群模系统，这名字就特别好玩，
就选择
这
不同
反
的
正
激
是，
活函数来算那个激活值嘛，对吧？就很像这个，
对，就意思其实是一样的，背后的算法我觉得都非常的类似，然后但是它起的名字就很好玩。另外还有一些八卦，就比如说这个感知机出来以后，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是非常的就备受关注。但是呢，当时就出现了有另外一个人叫马文明斯基，还有他的同事叫西摩佩伯特啊，专门出版了一本书，对感知机模型给予了非常负面的评价，然后事实上就几乎就废掉了这个领域。而且好巧不巧的是，感知机的发明人呢，这个1971年7月11号的时候，他在43岁生日那天就突然就因为一次事故就丧生了。所以这个领域就其实说实话，就是被马文明斯基以及这种不可测之的命运给废掉了一段时间，就很长时间就没有进展嘛。就是还后面还讲到就是这个GDP，就是那个并行算法。就是后面拿了诺贝尔奖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杰弗里·辛顿， 他又开始做这个并行分布式处理的算法。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然后又出来了一些这种新的算法，然后彻底的改变了计算神经生物学和人工智能等等等等。他就是在讲这样的一个计算机的人工智能的发展，但是更让我感兴趣的还不光是讲这个啊。大家在不断的往前进，往前进，开发了越来越强大的人工智能。他其实还介绍了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神经生理学家或者说是研究大脑的那些生物学家们，他们怎么看待这些进展？他们说这没用。他们那些对于那些生物学家或者研究人类神经的那些学者来说，他们不屑一顾，他们觉得你们只是在造你们的机器而已。然后有一段话我可以读一下。就是有一个专家说，如何构建一台能工作的机器？比如说一台高度并行的计算机，这是一个工程问题啊。工程问题通常是以科学为基础，但是其目标是不同的。一件成功的工程作品是一台能够做有用之事的机器，但另一方面，理解脑是一个科学问题。脑是我们天生就有的，是长期进化的产物。我们并不想知道脑可能是如何工作的，我们想知道它实际上是如何工作的。这话其实充满了傲慢。首先，你那搞的都工程，我们这是科学。
鄙
第
视链。
二，这是鄙视链，对。第二就是说，你那模拟人工神经网络模拟出来的任何可能性，都只是可能如何工作，你根本无法证明脑实际上是如何工作的，所以你的那些研究不重要。非常有意思，就这本书里面，其实就我就不多读了，但其实它里面就是讲了很多的这种，有学术观点，有学术进展，有这个争论。有一个很著名的争论，其实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在人类研究大脑的历史上，一直有两派，一派叫做功能区观点，就是在人脑里面会划分很多功能区，不同的功能区它会负责什么东西，有当然有很多错误的功能区的划分，但是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实证性的证明这个区域它就是负责这个的，但是另外也有一。大批的学者完全不同意这种固化的功能区的观点，就认为其实没有，其实都是弥散在整个脑子里的。到现在为止，这个争论没有结束，就类似于这样的争论，以及这个争论背后大家各自拿出了什么样的证据，提出了什么样的观点，这个也是这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看点。好，最后我再讲一个八卦，很有意思，我稍微读一下这一段，特别好玩。1943年的4月19号，在一个什么什么制药公司工作的瑞士化学家阿尔伯特·霍夫曼下班后正骑自行车回家，情况不太对劲。他后来回忆道：“我视野中的一切都在摇摆扭动，就像从一面曲面镜里看到的那样。”回到住所后，他经历了强烈的焦虑感，最终这演变成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千变万化的奇妙图案向我们袭来，它不断变换。色彩斑驳，以圆圈和螺旋的形状开开合合，喷涌成彩色的喷泉，在不断的流变中重排和混合。所以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因为在踏上自行车回家前，霍夫曼服用了很多他在5年前合成的一种看似无害的化学物质 LSD。这没完，还有下面一段更好玩的是，为了纪念霍夫曼的这一重大而偶然的发现。迷幻剂爱好者们每年都要庆祝这个4月19号的自行车日，就他们估计叫这一天，他们要集体的去嗨一把。反正这书里面有很多有趣的八卦呀，也有很多有意思的人、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反正我非常推荐大家去读一读，都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收获，挺好的。
这个脑科学和认知科学都是我很感兴趣的。这本书我没看过，但是我觉得那些对这个领域感兴趣的，如果入门的话，从这个开始应该挺好的。好，最后是我来介绍，我推荐的是一本小说啊。这本小说可能有不少听友应该也听说过，甚至看过啊。如果看过的，咱就不说了；没看过的话呢，这部书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啊。这个书叫《云图 英文是叫《Cloud Atlas》啊，它的作者呢是英国的一个作家，叫 David Michell 大卫·米切尔。这个是他个人的第三部作品，我个人认为也是他最好的一部作品，是在2004年出版啊。这个作品的主题也是他最大的卖点，是它的叙事结构。这个作者讲过一个，他说这个小说啊，人物、剧情、绘画、结构。这几个方面呢，大部分已经被人玩的差不多到尽头了。那现在能玩的也就剩下结构了，所以他这小说主要就是主打叙事结构。当然，这个书还有一些其他的很不错的主题，但这些主题现在没法说，说就剧透了啊，这就不行啊。所以我们重点来说它的叙事结构。那这本书呢，它是讲了人类的一个差不多将近1000年的时间线上面的。六个不同的主人公的六段故事，啊，最开始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1840年代的一个美国的年轻律师，一位横渡太平洋啊，他到澳大利亚去办事，然后坐船渡太平洋回到美国，在太平洋的航行当中发生的一段故事。第二个故事是1930年代。在欧洲有一个天才的同性恋的作曲家，啊，他发生的一段故事。第三个故事是1970年代在加州的一个报道政府丑闻的女记者的故事。第四个故事是2010年代，也就是这本书发表的那个年代的伦敦的一个很倒霉的老年出版商，啊，他的一个故事。啊，第五个故事就是未来了。是在2140年代，在东亚啊，那个时候叫什么东亚国啊？当它那个近未来有一个独特的设定啊，全世界已经分成了四个大的区块啊，然后中间在东亚这个地方，在一个叫新首尔的城市，有一个餐厅里面打工的有一个女的克隆人服务员啊，她身上发生的事。那最后一个故事是不确定的未来。在人类的末日发生之后啊，就所谓的这老外特别喜欢的一个设定啊，post-apocalypse 啊，在近未来人类末日之后，生活在夏威夷的一个牧羊人的故事。这六个故事跨度非常大，然后六个故事都基本上是独立成篇的完整的故事。如果你把它单独摘出来，都算一个不错的短篇了。但这个书的核心卖点就是它讲这六个故事的方式呢是。很花哨的啊，它不是一个一个故事讲，它是穿梭着的一个叙事结构。那用我们搞计算机科学的人的说法，就是一种堆栈结构啊，就是从第一个故事开始，这故事讲到一半的时候呢，跳到第二个故事；第二个故事讲到一半的时候呢，跳到第三个啊，第三个到关键时刻它又停了，讲下一个，以此类推，一直到第六个故事。然后第六个故事呢，是完整的从头讲到尾，把它讲完。然后再回溯到第五个故事的后半段，再回溯到第四个故事的后半段，然后一层一层的退回到第一个故事开头的部分，它就是这么一个堆栈啊，先往下沉沉沉，然后再一点点的往回溯。这个结构呢，它不仅仅是一种炫技啊，它肯定是一种炫技啊，但又不仅是一种炫技，它是构成整个故事的一部分，就这个叙事本身就是它讲故事的内容的一部分。这个话很难理解，但是你去看你就知道了。在这个时间线跳跃的过程当中，他很有意识地埋了很多东西，就是你会慢慢地注意到不同时间线之间是有联系的。比如说，在后一个时间线里面，你会看到前一个时间线那个故事被拍成了电影，后一个时间线的人在看那个电影。啊，所以它有很多这种前后故事关联的部分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有一些特定的概念，你读到一定的阶段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些概念是在所有故事当中被继承甚至被延续的。啊，当然还有一些更加重要的联系，人物上的联系啊，这些就不能再讲了，再讲就剧透了。所以这个是它一个核心的卖点，就是它的一个碎片化的叙事，但是它又有很多东西把它串起来。这个书的另一个特点或者叫优点呢，就是它这。六个故事是六个完全不一样的时间和时空的设定，对吧？但是呢，他的笔法啊，真的做到了，就是对每一个年代的特征把握得很好，就是每一个故事都有鲜明的时代和氛围气息。 比如说第一个故事，主要讲那个主角他在横渡太平洋的船上生病了，那么整个故事就是在航海的环境里面发展的，那写的就非常航海，就很像那些专门的航海小说里面的各种细节啊，讲水手，讲大海，讲这个人在航海当中的思乡，各种各样的情感等等。那第二个故事就是典型的20世纪初的欧洲啊，自由主义、艺术、同性恋这样一些主题啊，在30年代那个讲的就非常像那个年代的味道。那第三个故事是非常典型的美国阴谋论的主题，70年代啊，有潜在的重大的危机，然后勇敢的记者独狼式的去探索揭秘，我觉得肯定参考了70年代著名的水门事件那样的事情啊。然后比如说像第五个故事，21几几年的，那就是非常典型的科幻剧了，有克隆人、激光枪、全息投影啊，什么都有。最后一个故事，它是讲末日后的，讲人类因为末日嘛，很多文明就倒退了。他为了体现这一点啊，他甚至专门发明了一种语言，就是一种英语的变种。这个语言的词汇变少了，句式变得特别简单和短促了，就让你感受那种人类文明倒退的感觉。专门发明了这么一种语言，设计了这么一种语言。所以简单的说就是，这本书你看到后半部分的时候，你有经验了，你甚至随便翻一页，你就能从文字上看出来，哦，这是在讲哪一段故事啊？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就能体现这个作者的笔力。当然，这本书主要的阅读乐趣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堆栈式的叙事结构，就是整个阅读的前半部分，感觉是在不断的深入一个迷宫，或者说在构建一个迷宫，然后你再越走越深。然后后半阶段呢，就是这种剥洋葱式的解谜啊，一个一个的解，一层一层的去解这个套，有一些甚至就属于那种嵌套的多层反转。那最终你会发现，哦，这6个故事里面其实是蕴含着一条主线的，啊，那这个体验是非常令人爽快的。所以为什么我就强调没看过的去值得去看，因为基本上看一遍就可以了，再看第二遍就没有那么的惊艳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荐书的时候很少这么小心翼翼的说不要去剧透，因为我见的大部分书都是值得你来回读的，剧透不重要。但这本书不是啊，这本书就是剧透就没什么意思了。OK，这本书其实是有2个比较重要的衍生品，第一个是在2012年有个改编电影，第二个呢是在电影上映那段时间赶出来的一个中译的版本。这个中译的版本呢，我翻过一下，我觉得翻译的很差。完全失去了原作的很多很重要的 feature，就它不是说韵味不足的问题了，是很多产品功能没了，所以这个就比较遗憾啊，就不建议去读。那么电影呢就比较复杂啊，就很难一句话说清楚。有人觉得这个电影改编的非常烂啊，说是毁原作，但是可能我比较宽容一点，我是先读过原作的，但我觉得电影还是有它的可取之处的。啊，可能不少人没看过小说，但是看过这个电影啊，那也行啊。看过电影的话，再去看一遍小说，其实是可以的。这个电影啊，首先这本书改电影的难度是稍微想一想就完全能让人崩溃的水平，非常非常难改电影，但好歹做出来了，而且不算特别的离谱。我也知道有不少人就是从电影入门的去看了原作，那这也算是功德一件了。这个电影拍的时候是一场惨剧啊，就是没有人相信它能拍好，也没有人相信它会卖座，所以中间撤资啊、没钱啊、走人啊，一堆的破事儿啊，差点就中间完蛋了。然后最后靠的是 Tom Hanks 啊，汤姆汉克斯带资进组啊，跟当年吴京拯救《流浪地球》的故事差不多啊，靠他这种帮忙之后才能够拍完。所以因为缺钱呢，这个有些地方就写得比较粗糙啊。啊，什么地方粗糙，这个我也没法解释，因为也会涉及剧透，所以大家可以去自己体会一下。但总的来说，这个电影还算 OK 啊。那小说里有一些很明显藏着一些反转的那种叙事方式，是不太能用电影表现出来的。啊，另外就是小说里面一些比较长的浮现，也不适合在3个小时的影院电影里面去表现。所以呢，整个电影它改编的时候就不得不做了很多的简化。啊，甚至叙事结构拆得更散一些了，它的在时间线之内跳跃和穿插的更频繁一些，这个呢，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它降低了你跟上那个节奏的难度，但是呢，又不完全失智，不会说让你觉得毫无挑战、毫无悬念啊，不至于，所以还可以。但是确实呢，我看到有些人的评论，有一部分人认为跳得太乱了，跟不上；那另一部分人呢，又觉得太简单了，没有原作里面的那种长线的铺垫和悬疑感。那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属于正好那个频率啊，没有对上。我可能就正好属于频率对上，所以我觉得还行啊。那这个没办法。啊，顺便说一句啊，这电影版的改编的主创是沃卓斯基姐妹。啊，这俩非常有意思啊！他们之前指导过《黑客帝国》三部曲和《V 字仇杀队》，这两个都是我特别喜欢的作品。他们在导演《黑客帝国》的时候呢，还是沃卓斯基兄弟啊，俩男人；然后到指导《V 字仇杀队》和《云图》的时候呢，就变成姐弟了啊，那个老大就变成女的了。然后又过2年，现在他们已经是姐妹了，这俩都是女的了。
也好。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如果可能的话，这个书尽量大家去读英文原著；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呢，可以先看电影版啊，然后再去读英文原著。中文那个版本就不要读了，意义不大。
我
OK，
正好看过电影版，对，当时被叙事结构确实比较震惊，
比较特别啊，比较特别。
对，
一开始会觉得有点乱，但是看进去之后呢，确实是
对。
有它的味道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荐书和所有的主题就是这些，啊，谢谢
好
大
的，
家，
好，谢谢
拜
大
拜，
家，拜
拜拜。
拜。